所以有人又提出来了，多个年龄啊，多个系数啊，这个系数也是，其实换汤不换药啊，基本就是这啊，要个相似系数啊 ，S 等于二 C 除以加 B， 这 C 是共有的啊，是不是 ？A 和 B 共有之和啊，那么 A 呢为 A 物种的数总数啊，群落 A 的物种数 ，B 为 B 的物种数啊，然后呢 A、B 共这是它俩共有的，所以它除以它。下边我们讲一个大问题，群落的结构啊，群落的结构啊，我们把物理两个字去掉啊，我们人家都叫群落结构啊，没人说是群落的物理结构啊，群落结构啊啊，群落结构啊，群落结构，群落的结构啊，我们一般来讲一个群落啊，大家想一想啊，如果大家说你刚才给我们讲了半天，是不是我们还没有一个感性概念的话啊？你就想想我们学校旁边一个林场啊，林场那片小树林，是吧？就是森林结构，只是说面积小一点啊，比我们大仙林、小仙林森林，或者说比我们太行山啊，或者说比我们啊西双版纳的群森林小一点啊。但是虽然小啊，形状很相似啊。那么这个呢，首先啊，你会看到是不是？在我们那个试验林场旁边那个森林里边，是不是？哎，底下呢有草背藤，是不是？中间呢还有小灌木，永远长不大，弯弯曲曲的，是吧？当然，咱们的丁香什么等等，这个就在那这边啊。在上边还有高大的乔木，比如说桦树啊、杨树啊、水曲柳啊等等的，什么落叶松啊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么这个呢是它的垂直结构啊，垂直从上到下的垂直结构啊，就这个。而且呢，不同的群落啊，不同的群落呢，它结构不一样。为什么结构不一样？组成不一样嘛，是不是？当然还有水平啊，水平结构，也就群落呢啊，这边可能是一片森林，是不是？这边可能一片农田啊，在这边可能一片草原，是不是？当然还有一片河流，是不是？等等等等等等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它俩互相镶嵌啊，互相镶嵌。他们不是说啊，像非洲地图似的。整整齐齐的，而是像其他国家地图一样啊，全亚交错啊，相互镶嵌在一起，它叫水平结构啊，水平结构，至少是我们能看出这两个来啊，群落结构是吧？从水平上看啊是垂直结构，从垂直角度来看是垂直结构啊，从水平看有水平的镶嵌啊，水平的镶嵌，那么当然了，群落和群落之间呢还能再互相啊。交往在一起，那么这个叫交错区啊，有个过渡带啊，过渡带，所以我们首先看看单一个群落的结构单元啊，在植物上它分成生活型和层片啊，生活型和层片啊，生活型呢啊是指生物对综合环境生长适应的外部表现形式啊，对植物来说呢是一个趋同适应的结果啊，大家啊。如果外边都很严寒啊，又很严寒的情况下，那么它呢发芽是地上芽呢，是地下芽呢，是不是？还有呢是高位芽呢还是低位芽呢？是不是芽啊？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啊，对植物来说是不是？同样动物也有一些啊，也有一些，是不是？如果在从严寒的时候，是不是？那么很多的动物呢，往往啊在寒冷地区。那么它的背毛就非常非常的丰富，特别是绒毛啊，不是真毛。当炎热的时候，是不是炎热地区里边呢，那个绒毛就非常小啊，而且呢，它真毛啊就多。也就是说，保温层那个，因为绒毛才保温，就小细毛那个，小非常优啊，非常优和那个，那才是真正保温的啊，真正保温的。那么当然还有啊，在寒冷的一些地区，很多动物的外部形状呢都肥胖，是吧？短粗胖。是不是就像个球似的？是不是这样呢？保温效果最好啊，厚厚的脂肪啊，抵御严寒，是吧？当然了，还有生活型，在水里边的很多动物都呈纺锤型啊，而且身上呢都有体液啊，这个体液呢可以减少水的一个运化啊，运化，所以它们都表现出很相似的啊。同样，在有些地方呢，在干旱地区啊，往往很多植物是吧，都表现为是不是？啊，耐旱水平比较高。你比如说像仙人掌之类的啊，仙人掌之类的，是不是都有个很大的肚囊？是不是里边储存很多水？是不是？所以你几天啊，即使几十天不得灌水，哎，它也干不死啊，干不死。 啊，当然，外部呢都像蜡纸似的啊，严格防止水的流失啊，这地方。当然我们啊，在干旱条件下，是不是我们一些沙漠动物都特定，像骆驼是很典型的啊，很典型。当然这个啊，这些等等的，都是表现出对环境一个长期适应的一个趋同适应的结果。这个就是我们要趋同适应啊，趋异适应啊，就这是它的生活型啊。那么生活型里边，植物最典型的就是高位芽植物啊，休眠芽位于距地面25厘米以上的叫高位芽，还有地上芽植物，还有地面芽啊，还有隐芽植物啊，在深的土层或者在水中，当然还有一年生植物，还有多年生植物，是吧？啊，有的就是哎，一岁一枯荣啊，一岁一枯荣，是不是？今年长完了，是吧？就死掉了，明年重新发芽。重新开始啊，重新开始，这是植物上的啊生活型的解释啊。A 不是 A 起了啊，一就是指高位芽植物，二是地上芽啊，地上芽啊，三是地面上发芽啊，四是地下芽啊。所以这植物呢啊，因为它不是这样情况下就保持不了它的生存。植物的生长型啊，实际上还可以根据结构不同分成很多很多的类群啊，很多类群。比如说有树木、藤本、灌木、附生植物、草本植物啊、造菌植物啊，第一、第二，当然还有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啊，可能划分很多啊，很多。那么除了这以外，我们再看看。啊，它的萃植结构有个叫层片，啊，层片呢是群落的结构单位，啊，就在研究植物生态学里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，非常非常重要的啊，往往是呢，啊，往往每一个层啊，每一个层里边往往是同等个体的啊，你看在森林里边，你一看那个杨树啊，在森林里边啊，你看在森林里边，你要看个行片又非常清楚啊，一出一出一出的啊，它们都站在。啊，群落基本上是亚乔木层那一层啊，当然你要看红松啊，在前面长得更高一些啊，更高一些。说层片呢，实际上是在啊，就像我们的森林似的啊，森林似的，是吧？啊，这一棵左一棵右一棵的，是不是？啊，还有这个，是不是？还有啊，还有这个，还有个小草，是吧？所以它层片是指就这一个啊，这一层。是乔木层啊，是灌木层呢，还是地被层，是吧？在这层里边啊，它们的变化啊，一层可以属于一个层片，也可能不同的层片，就看看种类的组成不一样啊，种类组成的不一样。所以这个因为是植物上比较多啊，我们只是了解一下。所以你看啊，整个的植物一看，你会看得非常清楚啊，非常清楚。同样啊，在植物群落里边呢，我们还可以看出啊，这个整个的啊一层一层的，你看整个这一个可能就是一个层片，那么这一个层片呢，可能是由一个物种同种物种啊所组成的，而且这个层片最高发挥的作用最大啊，是不是？那么而且这个层片可能也要决定了植物的主要生活类型啊，主要生活。当然，在这个层片里边，它决定的能依附于哪些动物啊，哪些动物呢活动在这个层片里边。啊，很多动物可能在树上活动，还有树下活动，还树中间穿来穿去啊，飞来飞去。那么这个呢，实际上也决定了植物之间的啊动物层这块。当然，在水生里边，水生生物里边群呢，也与温度、湿度也有关系。只是在水下啊，也能分成啊等等不同的层片啊层片。这是在群落结构这一块，整个群落呢啊还有水平结构。实际上，水平结构呢。往往和什么有关系呢？往往和当地的气候有关系，同样和土壤的影响有关系啊。不同的土壤生长出不同的啊植物来。这个地方比较干旱啊，比较干旱，所以呢，只能是干旱的物种啊，耐干旱的动物和植物生存这一点。因此，它可能形成草原啊，形成草原。那么那一部分呢，可能水业条件比较好，土地比较肥沃啊，靠近海洋比较近啊，降雨量比较大，就形成了森林。如果再往那走下去以后呢，可能是，啊，离海洋越来越远，水平降越来越，形成了半荒漠，甚至形成沙漠，啊，形成荒漠。那么这个呢，这样从大的区域来看， 这就形成了不同不同的啊，不同地区的啊植被的水平镶嵌啊，水平的镶嵌性啊，水平结构重点子群落之间的镶嵌性啊，重点子群落的镶嵌性。那么同样，群落还有时间格局啊，这个时间格局呢，表现在啊昼夜的变化啊，昼夜的变化啊，动物很明显啊，动物很明显，还有季节的变化叫季象啊，不是季节象，有的叫季象。在落叶，在咱们中国啊温带地区，这个迹象特别特别明显啊，特别特别明显，是不是？春天发芽，是不是？夏天开花啊，秋天结果啊，冬天就落叶，是不是？而且每年四季都是这么往复循环啊。还有，随着群落的发育的时间的推移，那么每年每年这个群落不一样，原来有个越小的啊弱小的非常矮的群落。逐渐变成很茂密，逐渐变成很高大，是不是？最后变成啊非常茂盛大森林啊。那么年纪变化啊，年纪变化，所以说它们的变化呢可以分这么三方面啊，昼夜不一样啊，这个动物上比较明显，植物那一块呢往往是，当然如果从呼吸啊通化作用异化作用来看，是不是通化作用异化作用来看，当然是啊夜晚往往是啊异化作用啊。啊，白天往往是同化作用从植物来，但是从很多动物来讲，往往有的是啊白天活动，啊昼出夜伏，是不是和人类一样啊？还有一些呢，可能是啊白天睡觉，啊晚上回来要昼伏夜出啊夜出，所以呢这个变化呢是往往是一样，这个就从三方面啊形成一个时间格局。那么时间格局啊，实际上明显地影响了群落结构的变化啊，群落结构变化啊。那么这个啊，实际上也很明显，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啊越来越多了。因为以前研究垂直结构比较多，现在研究时间格局比较多啊，时间格局比较多。群落交错区啊，群落交错区啊是研究的热门啊。为什么研究热门？因为群落交错区啊，由于是两个群落或者多个群落啊交汇之处，那么一般的因为。啊，这样的物种多样性啊，性结构都比较复杂啊。它之所以能够是几个群落交汇在一起，说明这个所处的环境啊，应该是它的环境的，就是说容纳的程度应该是高的啊，应该是高的。无论它，因为它可以适应多个群落啊，多个群落。因此呢，说群落交错区呢，是我们以前研究物种多样性、研究群落稳定性。啊，一个非常热点的地区啊，群落交错区，实际也就是说，我们有时候叫群落交错区，也叫生态交错区，也叫生态过渡带，也叫群落过渡带啊。大家知道这个提法不一样啊，听好了，所以咱们不能拘泥这个概念呢，叫群落过渡带也可以，叫生态交错区也可以，叫生态过渡带还可以啊，还可以。所以概念很简单。啊，就是两个或多个群落之间的过渡地区啊，过渡地带啊，就叫做群落交错区啊，群落交错区。这个名字啊，似乎好像咱们就是啊，看文识字啊，是不？解剖这几个字儿，这个概念就记住了啊，很简单。但是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个概念啊，记住这个概念啊，将来你们有的同学可能要啊进一步的学习的情况下，那么有很多的考生态学的，往往这个。啊，必考啊，肯定考啊，对，所以说，大家注意这个概念啊。其实这个概念很简单啊，很简单啊，就是指两个或多个群落之间的过渡地带。有的时候啊，你们把这些概念的这个英文词要记住啊。有的地方啊，考研究生的时候，有时候出英文单词啊，出英文单词让你来解释，或者说把这些名词叫你翻成英文单词啊。这个有的时候经常的，特别中科院的。啊，中科院一些单位啊，好这么样考试，所以大家注意啊。另一个就是边缘效应啊，边缘效应啊，或者叫边际效应啊。但是边际效应和边缘效应还不一样啊，边际效应啊，边缘效应啊，边际效应。这个边缘效应啊，这个是啊，很多生态学家特别关注的啊，关注有些搞经济生态学的啊，经济生态学的啊，就抓住边缘效应不放啊。边缘说在经济生态学里边啊，经济生态学里边 是不是？表演效应是重点研究对象啊，重点研究。那么他说的是什么呢？啊，群落、交错区、生物种类和密种群密度变化的现象，称之为边缘效应啊，边缘效应啊，咱们不要增加啊，种群密度变化的现象啊，把增加去掉啊啊，为什么这么说？把增加去掉啊，啊变化，哎，变化就存在正负不变化啊，不变化是不是？就像咱们密度制约，是不是？非密度制约啊，是不是？嗯，还有正密度制约，还有逆密度制约，当然还有负密度制约啊，一样，它俩是一个词儿。那么为什么我们把啊，那么种类和密度啊，把它增加啊，改成一个变化现象？啊，大量的研究表明，啊，大量研究表明，在群落交错区里边啊，在群落交错区里边，是不是生物的种类，啊和密度确实有增加的现象，啊，增加现象，啊，在交错区里边，因为两个群落嘛，甲群落里边和乙群落标的物种不一样，啊，我们当时，啊，这样呢可能增加，啊，这种现象呢在很多群落研究中心占，啊多数，啊占多数。还有呢，群落交错区里边尽管是两个群落，但动物的种类并没有明显的增加或者明显的减少，动物的个体数量也不增加也没有减少啊，也没有减少，说你不对呀，啊，那两个加起来肯定不对，不是的啊，在交错区里边啊还有一些研究啊确实没有变化啊，变化不明显。还有在交错区里边动物的种类和动物的密度不仅不增加还减少，嗯，还减少，啊，啊，在某些啊，某些啊边缘效应里边，所以说啊，如果一个简单的肯定啊，或者说肯定啊，就说因为它一定增加啊，这个呢，不是科学的啊，不，这是啊边缘效应最新研究结果啊，那什么啊，这个我说的有根据啊，你们相信我啊，相信我啊，变化，我觉得最科学啊，那么边缘效应呢？实际上啊，大家说产生边缘效应啊，大家找出一大堆理论啊，一大堆理论，是不是啊？说呢，这个边缘效应就能增加啊，愈合愈合，是不是大多数种群是这样的？大多数边缘效应也确实存在这个现象啊，这不可否认，但是这些现象也确实存在啊，你也不能否认啊，也不是我一个人研究的啊，大部分资料也都是已经证明，很多的经济学家啊抓住边缘效应来解剖它，比如说啊，沿海地区啊，沿海地区呢，边缘效应多啊，从生态角度情况，边缘效应特别多。你看，右海啊，是不是增加一个出口？右陆地啊，沿海地区往靠近山，是不是也有部分平原啊？部分平原，所以沿海地区呢，往往它的边缘交错比较多，海洋和陆地交汇，是不是？海洋啊。和我这同样河流啊和山地交汇啊，农田和山地交汇啊，等等等等的，当然还有城市啊，城市，所以一看呢，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啊，因为它产生的是边缘效益高啊，边缘效益高呢，因此经济上就发达。同样你放眼啊，不管是山区还是平原啊，这平原，那么每个村庄的坐落你就会发现啊，不管你家是山村啊，山区某个小村，不管你是平原的，往往每个村庄啊，要不就靠近一条河流啊而居啊，居河流而居啊。为什么居河流而居呢？一个取水比较方便啊，是不是？另一个呢，是不是耕作也比较方便啊，灌溉也都比较方便啊，土地也比较肥沃。现在呢，要不这个村庄靠近一条高速公路啊，靠近高速公路，交通发达啊，因此呢便于运输啊，便于运输，经济上也相对。所以你看看啊，不管现在目前在东北地区，我走了很多地方啊，包括南方我也去啊，基本上发现啊，基本上发现，就是说一个村庄的着落，你们去看看啊，要不啊村前一条河流啊，要不村后一条河流啊，要不等等等等什么，嗯，往往这样的村庄比较富裕啊，比较当然靠近一条高速公路更富裕，或者靠近铁路。啊，当然你靠近城市边缘更富啊，这是肯定的，但是往往一些啊一些城市不发达，不发达，是不是？往往你看出来了啊，它是内陆的 啊，特别是靠近啊等等叫等等这个地方，你看咱们啊，像哈尔滨这个城市，那么它靠近松花江啊，靠近松花江，是不是相对的说，嗯，对，不论从城市生活从各方都比较啊，也就是说它的边缘越多，为什么？对植物动物来讲啊，我们也希望它能够产生啊边缘效应啊，边缘效应，但是边缘效应不是万能的啊，不是万能的啊，边缘啊，有边缘以后呢，整个群落，我们是群落呀，啊，群落也分内外啊，群落内，群落外，是吧？一个群落啊，它有内部和这另一个群落交汇，是不是？往往交汇呢是每一个群落的啊一部分啊一部分，因为这两个群落的群落就是一个群落了啊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交汇过程中，每一个群落有一个啊像一个半透膜似的啊半透膜效应，有的说叫半透膜效应。啊，生物膜你们知道啊，生物膜是允许某些物种进去出来，但不允许流出来，但不允许某些物种出去啊，所以像过滤似的，所以每个群落它有一个阻挡物种交流的一个膜啊，一个膜，是吧？那么这个膜以后呢，实际上有些物种啊，它是不可能啊离开群落，也就是说喜欢在群落内部居住的啊活动的物种啊，它不愿到边缘里边，边缘种和内部种，它们之间有些物种是不一样的啊，物种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因此啊，因此呢，这个边缘里边啊，边缘里边以后，这个它的边际啊，边缘的边际啊，有的叫景观的边际效应，它有一个生物膜的意思啊，也就是说，它可以阻挡了某些物种到另一个群落交流的通道啊，交流的通道，也就是说，它在那生存不了啊，生存不了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个呢？那么也就是说，噪声不是说我们噪声越边缘越好啊，我们故意给它，在自然界往往边缘是自然形成的啊，自然形成的，所以啊，所以对边缘效应的研究啊，我们还得继续啊，继续，你们可以关注啊，有关边缘效应的研究啊，边缘效应有很多很多的理论，很多的很理论，是不是？大家可以看一看啊，利用边缘效应的边缘效应，增加它的长度和交错区的面积，提高野生动物的产量。啊，这个是不是想当然啊？是不是想当然？是吧？边缘是自然形成的啊，人工形成了以后不见得啊，就一定增加。